还有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家，来敬拜赞美这位爱我们的神。感谢主，在上个主日，就是劳工节的长周末，师母和我以及徐振东弟兄、苏春跟群山夫妇，我们一起服侍了恩爱夫妇营。感谢神，我们上个月才结束从圣经来看婚姻的迷失。那在营会中呢，再一次提醒我们以及六对参加营会的夫妻，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让夫妻二人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体，更新我们的婚姻家庭。那我也要趁着这个机会向大家来道歉，因为在三个主日之前，我在传讲血浓于水的时候，我特别提到承先启后要从哪里开始，要从我的家开始。那牧师口误，错误的将使徒彼得带领哥林流全家信主，我抢成了使徒保罗。那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牧师说错的时候，请大家在下面赶快举手，立刻的纠正啊，免得牧师误导了弟兄姐妹。那感谢神，在上个主日也再一次的差遣神忠心的仆人宋炳雷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宋牧师他再一次的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自己生命的无常和短暂，唯有那生命的主宰才能赐我们永生，让我们都可以活出生命真正的意义。那两个主日之前，我们的赖天杰长老也带领我们开始了腓立比书的信息，特别是在北区教会，我们即将欢庆教会独立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一起花时间逐章逐节认真的来查考腓立比书，再一次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跟勉励。求圣灵今天继续的开通我们的耳朵，让神透过使徒保罗所传讲的信息扎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7年多前你在这里建立了你荣耀的教会，在我们准备欢庆教会独立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向你献上感恩，更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教会的根基，让我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让我们都可以齐心努力，兴旺福音，好像明光照耀。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使徒行传第16章告诉我们，使徒保罗是在第二次宣教的旅程中建立了腓立比教会。 那腓立比从这个地图来看呢，从这个地图来，腓立比从这个地图来看，对不起，从这个地图来看，我们也看到它在希腊半岛的北边，马其顿省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当时使徒保罗他来到了亚细亚的边境，准备要再往东回到比推尼的时候，但是圣经却说了一句非常特别的话，说圣灵居然禁止保罗他们继续在亚细亚传道。然后晚上神让保罗看见一个异象，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保罗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领受了从神来的异象。保罗立刻就放下自己的计划，顺服圣灵的引领，随即就前往了马其顿。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称它为马其顿的呼声。每次只要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马其顿的呼声就让我想到北区的呼声。在2003年10月，也就是大约16年前，我刚辞去工作，准备预备自己进入台湾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去接受装备。我们原来的小组长夫妇，就是王永龙弟兄和志涵姐妹，就邀请我们，那时候就一起开车来到乌伦，在一对刚信主的夫妻家里来查考圣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的家就在我们现在教会的附近。为什么？因为我们每次开车的时候都会经过教会旁边的 Alden Bridge Park， 所以这是我最清楚的地方，所以我知道他们家就在教会的附近。因着这对夫妻他们热心的邀请，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呢，就从原来3家增长到7家，包括了张志明跟多清夫妇。那坐在中间的这一家三人呢，也是因为他的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即将要前往亚洲。我们西区教会当时传福音大能的勇士是邱凡志牧师和邱师母，他们也因此来参加了我们的欢送会，而且在当天晚上带领坐在中间的这一家三人跪地祷告，接受了耶稣基督。那邱牧师他一直都是我传福音最好的榜样，他60岁才进神学院，70多岁从西区教会退休后，和师母前往东亚，在回民的当中，就是穆斯林的群众当中来开拓教会，有将近10年的时间，直到今年初才回来。那当然，在这个照片当中还有 Bill 跟 Wendy， 他们离开我们10多年之后呢，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中间。我们也看到神的带领，以及我们弟兄姐妹齐心努力，福音的果子也从那时候开始在北区开花结果。从开始的一个家庭，很快的成立了7个小组。在2011年6月的时候，西区教会的主任牧师许仲一带着教会6位长老和执事来参加了北区事工的建言会。当天的场面非常的热烈，北区的弟兄姐妹争先恐后了表达了 在北去职堂的急迫感，因为想要慕道朋友每个星期来回开一个半小时去到西区教会去参加主日敬拜，基本上不太可能，也不能长久。连在那一天，连西区教会的建堂牧师黄继荣牧师呢，他也亲自到场，要北区的弟兄姐妹秉承职堂的意向，鼓励大家在祷告中寻求神的旨意，要大家确定我们要在教会尾声，而且以家庭为单位来建造北区教会。在北区还没有教会的时候，神也恩待我们。这个照片可能大家看不清楚，就是神也差遣了郭良善和郭师母默默的在我们当中来建造弟兄姐妹，为北区的职堂铺路，直到我们建立教会为止。因着北区的呼声，扩展帐幕职堂北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2012年，我们一起站在西区教会的讲台上接受差遣。在当时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借用附近 Faith Bible Church 一间大教室，而且是下午聚会。我们也看到神让教会持续的增长，我们也开始要寻找自己的场地，希望能够将主日的敬拜从下午改为早上。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为我们来开路，也在西区教会的支持和许多北区弟兄姐妹无私的奉献，神带领我们来到了这个优美的场地。神丰富的恩典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这段路程当中，真的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真的是永远没有停止。当然我们也知道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继续从腓立比书，我们要先复习第一次我们的信息，我们要从两段经文来再次来思想。保罗他首先欢欢喜喜的为腓立比的信徒来祈求，因为他们从头一天开始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大部分的圣经学者相信，从使徒保罗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一直到他在罗马监狱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中间大约经过了10年。然后我也看到我们教会从开始到现在也将近也有7年多了，是否北区的呼声那时候感动是否还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感谢主兴起这么多弟兄姐妹，无论是在教会在小组尽心尽力的服侍。但是我自己也看到过去的2年，有些弟兄姐妹在服侍和传福音的热忱上已经慢慢的冷淡甚至退后。求神再一次借着腓立比书的信息，让我们下垂的手可以再一次的举起来，让我们发酸的腿可以继续的来为主 奔跑。在第六节，我们更看到神所开始的事工，他必定要成全。愿神使用我们，都能成为他圣洁合用的器皿。因为我们的盼望，就是愿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完全，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社区的灯台，带领周围的人都来归向耶稣。使徒保罗他继续为信徒们祷告，要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知识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以及与神那种亲密的关系。那见识让我们看到它指分辨是非的智慧，这里的多而又多也是越来越丰富的意思。使徒保罗提醒我们，爱心要在真理中才能够多而又多，持续的生长，否则我们的爱心很快就会萎缩，甚至于消失了。我期待保罗在这里的祷告也能成为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看到教会中有些弟兄姐妹敬虔爱主，热心的服侍，但是因为坚持己见，喜欢论断，很难和其他弟兄姐妹同工，甚至连我自己也因为不敏感别人的感受和需要，也经常在言语上得罪了弟兄姐妹，也要求神帮助我谨言慎行，免得继续把彼得讲成保罗。今天我们也有要开始的新生命学院，有一门课让我们可以从摩西的生平一起来学习神如何塑造这一位埃及的王子，他成为了合神心的领袖，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前往神的应许之地。我们也还有为孩子立界限的课程，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爱不是溺爱，而是要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如何让他来认识神，而且为自己的言行来负责。同样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为了我们的益处，出于神的爱，神也会管教我们，要我们都能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我们也要效法保罗，求神也能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更多的信靠耶稣，并且效法耶稣，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的经文，也要分成两个部分来思想。第一段是从十二节到十四节，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接下来第二段是从十五到十八节上，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受福音所受，那一等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第一段，保罗用他的生命成为福音的见证。保罗他被囚困在罗马的大牢，不是因为他犯了任何的罪，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以罗马公民的身份定义要上告罗马皇帝，要将神的福音传遍罗马。为了基督耶稣的福音，保罗全然地相信神的带领，即使他为主受苦，仍然喜乐，丝毫对他的环境没有任何的抱怨，勇敢地传扬福音，连看守他的罗马军兵都感受到他的热情和喜乐，就如同主耶稣应许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十章十到二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们是否为了基督的福音愿意为主受苦？感谢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敬拜，没有信仰上的逼迫，但是我们也知道，只要我们活在世界上，仍然会面对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因着油价的低迷，最近中美关税的战争，确实让很多家庭面对了工作和经济的压力。现今的时代高举个人的自由和物质的享乐，而我们因为不做神不喜悦的事，不贪图非法的利益，我们难免会受到其他人的排挤，而且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更将面对更大的挑战。其实在北区职堂的过程当中，西区教会从2009年就开始为北区在寻找合适的牧者，因为我和师母都知道自己的软弱和不足，没有能力，我们也没有经验来承担北区的职堂。因着北区的呼声，神让我们看见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而是全然的信靠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全。也因着北区弟兄姐妹爱心的关怀和扶持，过去七年来，师母和我也是一路跌跌撞撞的走过来，在神的恩典之下，也让北区教会能够持续的成长。 其实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和保罗所受的捆锁实在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苦难的目的是要试炼我们对主的信心。在捆锁中的保罗仍然靠主喜乐，使所有的信徒因着保罗生命的见证，对神的大能的福音笃信不疑，让历世历代信徒都可以放胆传神的道，即使面对逼迫也无所惧怕。在《使徒行传》结束之前，我们也看到保罗有可能暂时的被牢狱中放出来，他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接待来访的人，继续向来传福音。我们就看到神的道远超过环境的限制。虽然保罗他不再可以有自由的往来建立教会，神仍然使用他来传扬福音。2015年休斯顿美南差传大会播放了一位现代的奇女子，就是暗示之后蔡淑娟女士的故事。蔡女士16岁的时候，在美国宣教士的带领之下信了主，高中毕业回到家里，带领全家55人全部信主，然后和当时学校的校长玛丽里曼去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在他服侍最有果效的时候，41岁的蔡淑娟她感染了严重的疟疾，因为医生错误的诊断和错误的治疗，从此他的眼睛无法见光，连身体平衡的系统也受到损坏，让他也无法站立和行走。在日本侵华的期间，59岁的蔡女士随着宣教士玛丽里曼回到美国的宾州定居，他就在一间小小的暗室里面接待了无数来访的旅客，甚至包括最有名的美国布道家格里汉博士，不断地用神的话语来鼓励探访他的人。蔡女士坚定地相信神的道可以超越环境。她说，我是暗示之后，但是耶稣是光明之主，床榻不是我的监狱，是我受信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房客是我的工作。他效法保罗，不受身体的限制，继续为主发光。接着第二段是保罗不但用生命来见证，而且用生命来成为他的侍奉，就是为己无所求，向主献所有。保罗在这段经文，他并不是认同我们有不纯正的动机来服侍，但是保罗他更在意的是基督究竟要被传开了，无论是人的假意或者是真心，这是保罗真正 做关心的事。当主耶稣他在服侍的时候，他也同样的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逼迫，但是他也对门徒说，他们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因为他们所说的仍然是神的话语，但是怎么样，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却不能行。历世历代有多少恩赐知识全备的传道人，不是大有果效，但是却没有从神来的生命，不断的跌倒，但是他们所传的福音却深扎在人的心中。从保罗他生命的见证，我们也看到神看重的是我们服侍的动机，而不是我们事工的果效。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服侍不要再以自我为中心，嫉妒不要嫉妒增进，就是彼此的欺压，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而且结党要壮大自己，假意就是要贪图自己的利益。这些事在神的面前都是站立不住，因为没有隐藏的事不被显露的。神看重的是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神看重的是我们出于爱神爱人的心来服侍，而且是全然的为主，效法主耶稣，不求我的旨意成全，而求神的旨意成全。我们常常以为不是大有果效，是保罗在到处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但是借着腓立比书却看到深陷牢狱的使徒保罗反而成为神福音的见证，因为在苦难中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人真正的生命，也可以看到他真正侍奉的动机是否让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今天的回应诗歌是过去我和师母在服侍长辈的时候他们最喜欢的一首歌，愿神继续借着这首诗歌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忠心来跟随主，继续为主打美好的仗。我们请敬拜团队上来带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
主啊，求你。
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拣选我们，把生命之道赐给我们，更率领我们在北区来建立荣耀的教会，来彰显你的大能。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的年日都有限，我们却常常浪费了我们的年日，追求世上的事，而忘记了主你起初对我们的呼召。恳求主，在我们准备欢庆教会独立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能够与主连结，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主更新，让我们服侍和传福音的热忱再一次的被主来点燃，让我们真的是紧紧的跟随主的脚踪。求神你赐我们智慧和胆量，让我们都能够在爱心上，在我们的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为主来打那美好的仗，让我们北区教会不再白占地图，让我们教会所有的空的位置都坐满了你的百姓，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社区的灯台，如同灯光照耀，见证你的荣耀，直到主耶稣再来。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席。